还有恩典的主，满有恩典的人，我们求你这个时候安静我们的心，把我们的心从世界的缠累里解脱出来，把我们的人从世界的缠累中解脱出来。主啊，我们求你，求你自己的灵借着你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的生命中来掌权。主，我们已经被这个世界拖累得太久太沉重，主啊，求你自己在你荣耀的宝座上全然吸引我们的心来归向。主，我们求你，求你用你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来洁净，来遮盖我，挪去我们心中一切不讨神喜悦的意念，叫我们单单的来仰望你。主，今天我们求你自己的灵借着你的话语，借着你的道，在我们的心中来掌权，来工作。主啊，扭转我们一切不合主心意的东西，使我们单单的来仰望你，来爱你。主，今天我们求你借着你的话语来更新和翻转我们的生命。主啊，叫我们从这个世界中被你分别出来，环绕你的宝座来赞美，来敬拜主。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神，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你是我们所全心仰望的那一位，你是我们的宝座。主啊，你是我们的山寨磐石和盾牌。主啊，今天我们要把我们的心举到你的宝座，在那里蒙连续的恩惠。主，你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谢谢主。主啊，求你这个时候安静我们的心，等候主你自己的话语，等候主你自己的灵借着你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中做工。主啊，我们也求主今天你给我们一颗悔改的心，如果我们偏离了我们信仰的中心和福音真理的核心，主啊，你就引导我们悔改，进入你真理的深处，在你真理的深处与你有真实的生命的联系。谢谢我们的主，谢谢我们的神。主啊，也求你用宝血洗净你的仆人，因为一个不洁净的器皿不能盛你生命喝的河水。求主施恩，施恩，恩上加恩。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我非常高兴，我们这一次聚会的主题是十字架的道理，因为这个实在是我们信仰的中心和焦点。偏离了这样的一个信仰中心和焦点，我们就不再是基督教信仰。所以我满心的感谢我们的主，感动了我们这次聚会的弟兄姊妹，能够选择这样的一个话题，选择这样的一个主题来做我们这一次聚会的主题。十字架永远是我们的荣耀，刚才我们唱十字架永远是我们的荣耀，到底为什么十字架永远是我们的荣耀？弟兄姊妹有没有想过这样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永远是我们的荣耀？为什么是永远是？因为十字架是我们信仰的中心，福音真理的核心，是我们天父上帝旨意的中心。这两天我们会从什么是十字架，什么不是十字架，为什么说十字架是我们信仰的中心，为什么说十字架是天父上帝旨意的中心，为什么说十字架是主耶稣基督的必须，为什么说十字架是门徒的必须，为什么说十字架是我们生命生活侍奉的那个推动力。 为什么说十字架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内容，从这个各个角度、各个方面、各个层面来看十字架道理的丰富性。但是我相信十字架的道理不是2000时间可以把它讲得完、讲得完备、讲得清楚。我求主帮助我，尽量把这个道理能够跟弟兄姊妹来分享、来分享。今天我们要讲的是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在圣经里边，马太福音里边、约翰福音，对不起，马可福音、路加福音里边，我们都看到法利赛人和文士到耶稣面前去求看神迹。我们的主对他们说，这个世代求看神迹，而且在马可福音里边，主耶稣问了一句话，说这个世代为什么要求神迹呢？弟兄姊妹，思想我们主的这句话，这个世代为什么要求神迹呢？他们到主的面前来求神迹，主对他们说，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没有神迹给这个时代看。今天弟兄姊妹，照着主的教导，我们今天所看见的所有的神迹，如果不是围绕着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神迹，一切的神迹都是没有意义的，都是假的神迹。说所以离开了这个中心和焦点，所有对神迹的寻求都是虚妄的，都是虚假的和虚谎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一点我们要特别的清楚。十字架，我们想先看一看我们这次大会的主题的这个经文是怎么，主题是从什么经文中出来的。在哥林多前书里边，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借着他的使徒保罗来告诉我们十字架的道理，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特别的去思想这些话语的严重性和严肃性，因为今天我们常常以十字架的道理为愚拙，我们常常去逃避十字架。当然我们逃避十字架是因为我们对十字架并不了解，并不了解。但是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得救的人，在我们得救的人，十字架却为上帝的大能。下面说到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犹太人要神迹，希利尼人求智慧，保罗说我们却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人，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这些经文回头我们都会细细的来讲。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那里，我们听到保罗说，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讲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保罗在这里说他没有用高言大志对哥林多人，也是对我们今天的人宣讲神的奥秘。神的奥秘他不能用人的智慧、人的高言大志来讲，后边他告诉我们说，他只能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来讲这样的一个十字架的道理。这个道理的中心和焦点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下面我们要看什么不是十字架，因为我们中间对十字架有太深远的误解。什么不是十字架？任何和基督的十字架救人无关的东西都不是十字架。 弟兄姊妹，这一点我们要清楚，因为我们常常说这个是十字架，那个是十字架。有一本很有名的书，很有名的书，就是一个叫做盖恩夫人写的书《新鲜的墨药》，我相信我们中间很多的弟兄姊妹大概都读过，被认为是基督教历史上很有名的一本属灵的书籍，但是里边充满了对十字架很深的误解。在他的眼中，他的丈夫是十字架，他的婆婆是十字架，他的使女是十字架，疾病是十字架。他告诉我们说，他说他还有更大的十字架没有向我们显明，他显明的只是生活中所有的这些小十字架。弟兄姊妹，这是对十字架很深的一种误解。你去圣经里面看一看，什么地方我们主的使徒告诉我们，十字架就是我们生活中的这些负面的因素。十字架的道理在灭亡的人为愚拙，为负面的东西，但是在我们得救的人，十字架是上帝的大能，救恩的能力，改变生命的能力，摧毁撒旦权势的能力，征服死亡和罪恶的能力。弟兄姊妹，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被钉上十字架的时候，一切黑暗的权势、罪恶的权势、律法的权势都被带到十字架上钉死。从那个地方开始，一切光明的、有盼望的、生命的、美好的、积极的就开始了。所以今天我们充满了对十字架的很多误解，生活信仰中所遇见的诱惑、试探、罪的后果、家庭成员、一些复杂的人际关系、同工关系，这些都是十字架。我好多年以前，也差不多已经有七八年，我到国内去看望教会。你知道现在城市教会非常复兴，但是在七八年前是刚刚起步，刚刚起步，大量的这个农村教会的弟兄姊妹开始涌进城市，在那里做民工，然后开始影响到城市福音工作的发展。这是上帝很奇妙的一种工作，从农村复兴推动城市福音工作的复兴。很多城市基督徒、知识分子基督徒开始建立自己的教会，但是没有能够带领他们的传道人，所以他们从农村聘请、邀请一些家庭教会的传道人在城里牧会。我到北京去看望一间教会，那间教会都是知识分子为主的教会，工程师、作家、教授、医生、画家，都是一些很杰出的人物。现在你看，常常在这个媒体上，这个很活跃的那批人，有一些就是我去看望的那间教会里的一些成员，但是他们那时候刚刚信主。信主之后，他们的生命中还没有一种还没有让我们看见一种对神话语的那种渴慕，还没有这个改变旧生命的那种很明显的一些工作，所以他们到一起的时候，谈论的还是他们以前经常谈论的东西，什么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达芬奇、莎士比亚。这些东西，当他们谈这些东西的时候，那位从农村家庭教会去的传道人就说，我一听他们谈这些东西，他说我的脑袋就发胀。你知道他们在农村家庭教会，我们中间有一些弟兄姊妹可能去农村的家庭教会去探访他们，和他们一起服侍敬拜，你知道他们到一起那种爱主的热情，那种祷告的热情，你很难想象的，弟兄姊妹。昨天晚上我们祷告会让大家一起祷告的时候，我们是那样的安静。2007年福音大会在香港召开，5000多人， 当那个祷告之夜的时候，当我说了，我说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来开声赞美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就听见好像启示录里告诉我们那个重水的修声音在那里奔腾起来，整个那个大会会场上那个祷告的声音差不多要把那个房顶掀起来。但是我跟他们讲，我说在北美不是这种情况，我说在北美我们一说大家来同声的来赞美敬拜我们的主，我说那个时候我们的弟兄怎么会安静的，连一群蚊子过去我们都听得见他的声音。所以你知道在农村家庭教会他们那种敬拜祷告的热情啊，那是不得了。所以他到了城市一听这些弟兄姊妹到一起就谈布拉图、亚里士多德、达芬奇这些东西，他说我听见脑袋就发胀。然后他说了一句话，他说这群弟兄姊妹就是主给我的十字架。我当时一听我就觉得，我说如果这些会众都成了牧师的十字架，那这个牧师就非常辛苦了。还有一些其他的对十字架的误解，到香港那边去，我讲完道，我们为一位姊妹祷告，那位姊妹是从大陆到了香港，非常爱主，带着一种家庭教会这个爱主的那种热情在香港侍奉，但是他的先生还不信主，老是拖他的后腿，说你这个一个星期就这么七天时间，你拿两三天在教会里面拖他的后腿，他侍奉很辛苦，很辛苦。所以呢，我们就为那位子民祷告。听说我听到一位师母在祷告，师母说：“主啊，我们的子民十字架太沉重。”然后下一句说：“他的丈夫就是他的十字架。”最后他说：“主啊，求你挪去他的十字架。”我一听就有一点紧张了。弟兄姊妹，如果丈夫是妻子的十字架，又要让神来挪去，那怎么挪去呢？这都是对十字架的误解。所以在教会的侍奉中也是，有时候我们会面临复杂的这种同工关系，复杂的人际关系，我们就会说，哎，这位同工老是找我的麻烦，他就是神给我的十字架。弟兄姊妹，这些都不是十字架。我会讲什么是十字架，在这样的关系中，在家庭、婚姻、侍奉中，到底什么是十字架？如果你明白了，你就会和睦十字架，你会爱十字架，你不会逃避十字架的。如果你把同工一个，你知道我们侍奉中常常有一些同工是很难相处的，确实是这种情况。但是如果你把它当作十字架来看的时候，你就会逃，因为你在生活中按照本性，你会逃避这样的人，而不跟他在一起侍奉。看见他，已经都觉得心里面很不舒服。跟他一起站在台上的领事不行，唱不出来，是不是这样？如果你是这样的话，你就会逃避他，你会逃避他。但是如果你真的明白了十字架的意义，那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完全不同。所以信仰生活中所遇见的诱惑、试探，这些东西都不是十字架。十字架是胜过诱惑、胜过试探的那个最有效的一个能力，罪的后果也不是十字架。过世不久的周主林牧师，他在好几年前到生命期刊的一次聚会上来给我们分享信息。他讲他以前在东南亚那边牧会，常常回去看望他的那个会友。有一次他回去看望他牧养的那个教会的弟兄姊妹，讲完道之后，就有一位弟兄跑到他的面前说：“周牧师啊，求你为我祷告，我的十字架太沉重。” 这牧师说，你的十字架为什么这么沉重呢？他说，我有两个老婆。他说他有两个老婆。他说每一次我对小老婆好的时候，大老婆就跟我生气。每一次我要是对大老婆好一点的时候，小老婆拿着刀就要杀我。你知道周牧师怎么说？周牧师说，那是因为你真的该死吧。他说你最该死的还不是因为你有两个老婆，而是你把罪的后果当作十字架。十字架是解决人罪恶问题的，他把罪的后果看作的是沉重的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对十字架因为有太多的误解，以至于我们今天不愿意去背十字架来跟从主，不愿意进入这个真理，不愿意在十字架上与我们的主有美好的连结。弟兄姊妹，你说我们与主要有美好的连结，要与主连结，要怎么样离开十字架？你找不到任何一个地方可以与主有真实的联系。保罗是完全了解这个奥秘的，所以他才说，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如今我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从十字架到十字架，这是保罗的生活方式。弟兄姊妹，所以这些都不是十字架，十字架也包含着为主受苦，但是却不能把苦难与十字架划等号。这一点我回头也会很认真的讲，因为今天我们一说苦难，就把它和十字架划等号，等起来，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误解，很大的误解。我们为主受苦，为基督和福音的缘故所受的一切苦，都是背着十字架跟从主的一个特征。但是我们所受的苦和主耶稣基督所受的苦还是有一些区别的。我们的主所受的所有的苦，十字架的苦，包括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流血舍命，这些都是十字架很重要的内容。我们为主受的苦，为福音的缘故受的苦，也是十字架很重要的内容。但是这两种苦难之间还是有很大的区别。我们主所受的一切苦都是救赎性的苦难，都是为了救我们脱离死亡，而我们所受的苦，所有的苦都没有任何的一丝一毫的救赎性的含义。要不然的话，我们所受的苦就成了我们的救恩的一些所谓的好行为了。所以我们所受的苦都是代价性的苦难，是为了爱主的缘故，为了福音的缘故去受，为主受那些苦。所以你要把我们所受的苦和主受的苦，虽然都在十字架的这样的一个范围里，可是要把它区分清楚，区分清楚。所以因为这一次我们没有更多的时间来讲十字架与苦难的这样的信息，如果中间有什么时间，我可以稍微的讲一点点，讲一点点。所以在刚才我们看了那三点，就知道什么不是十字架。那今天我们就借着这些圣经来看，为什么十字架对我们来说这么重要，这么重要。我们一起来读这些经文，一起来。我担心这一边读不了，为什么人家打不出来这个经文？我读大家听好了。马太福音第16章1-4节，马太福音 这段经文出现在马太福音中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马太福音是整本马太福音十六章是马太福音的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很重要的转折点。所有的中心信息，马太福音的中心信息都集中在第十六章里面了。所以当第十六章一开出，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到耶稣面前来试探他，来求神迹的时候，这个记录是相当重要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法利赛人、撒都该人来试探耶稣，请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耶稣回答说，晚上天发红，你们就说天必要晴；早晨天发红又发黑，你们就说今日必有风雨。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倒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迹。注意，神迹这个词在这里是一个复数的一个名词，它是一系列的神迹。法利赛人求神迹，但是并不能分辨真正意义上的神迹，不能够分辨一个以十字架为中心，为了表明引向推出这个十字架而有的一系列的神迹，那就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以前所行的那么多的神迹，那么多的神迹，他们实际上并不能分辨，他们想求神迹，来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满足自己的那种本性的需要。下面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神迹，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弟兄姊妹，你注意，在这里是前面告诉我们说，在马太福音十二章里还有其他的地方告诉我们说，文士、法利赛人、撒都该人，这是一群宗教分子来求神迹，但是我们的主在这里没有说一群宗教人士来求神迹，而是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来求神迹。他这里要告诉我们说，这一群宗教人士成了这个邪恶时代的代表。弟兄姊妹，这句话今天值得我们这些教会人士来好好的思想，来好好思想。因为什么呢？因为今天的教会人士，今天的教会已经成了这个邪恶时代、淫乱邪恶时代的一个代表。在去年年底的福音大会上，我曾经让弟兄姊妹看了几个资料，圣公会的资料、路德会的资料、卫理公会的资料，因为在他们那里，现在通讯院已经可以去做传道人，可以去执行圣职。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见宗教人士甚至教会也成了这个邪恶淫乱时代的一种代言人？如果在亚伯拉罕的时代，神降火烧灭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在末后的时代，神将降火直接烧灭那些假教会，很严重的警告。所以在这里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神迹，虽然这是一群宗教人士在求神迹，但是主说，你们是这个邪恶淫乱时代的代表，你们求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也就是说除了十字架的神迹，再没有神迹给这个时代看。这句话的意思是，主耶稣基督在这之前行了那么多的神迹，为什么主说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再也没有神迹给这个时代看？你知道主所行的一切神迹都是围绕着他的十字架，为了见证他的十字架，为了把他的十字架向人显明出来。离开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神迹就完全没有意义了。但是今天那些宗教人士，他们要离开十字架而寻求神迹，这是很可怕的。所以在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八节到四十节， 这段经文在十六章以前已经很清楚地来告诉我们，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神迹，还是和刚才我们看的十六章的内容差不多。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但是在这个地方，我们的主把先知约拿的神迹的那种内容，也就是以十字架为中心的那样的一个内容，讲得清清楚楚。他说：‘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你地里头，把他的十字架，把他的受死，把他的埋葬，把他的复活，把十字架完整的内容，在这个地方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把它预言出来了。’所以弟兄姊妹，在讲这一段经文之前，我盼望我们能够对教会今天和真理的关系有一点解释。刚才一开始我们讲了十字架的道理，什么不是十字架，什么是十字架。十字架的道理是上帝的大能，上帝的大能改变生命的能力，征服撒旦权势的能力。我们既然知道，那么这个真理在圣经中就是一个不能够被改变的真理。所以教会今天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确认圣经真理的不变性，因为现在我们已经开始慢慢的在把真理的不变性变成可变的。我们现在不断的在往神纯正的话语中添加人的因素，我们不断的在兑水，往里面兑水，在淡化我们的信仰。所以这一点在我们了解这些经文之前要特别的清楚。十字架的道理是不能改变的，对真理的不变性，我们今天的教会特别是传道人要有一个很清楚的确信和确认。任何时候真理都是不能改变的，十字架的真理都是不可动摇的，不能够偏水，只能照着神话语完备的规模来认识它，来解释它，来宣扬它，来见证它，来实践它。然后我们也要了解真理是不变的，但是我们所侍奉的这个时代，我们所存活的这个时代，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环境是可变的，这一点要很清楚。但是我们必须求神用他不变的真理来引导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可变的外部环境中来为定十字架的基督做见证。不变的东西我们要吃定，可变的东西我们要了解和认识。求神用他不变的真理引导我们在这个可变的外部环境中为那位定十字架的基督来做见证，来做见证。所以弟兄姊妹，这对我们今天的信徒是很大的挑战，不是我们聚一聚会就可以完成的工作，不是我们一次两次退休会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也不是我们查查经有一点长期生活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很大的挑战，弟兄，越是在末世的这样的一个光景中，我们的挑战就越加的严峻。弟兄姊妹，这一点我们很少用一种末世论的眼光来看我们今天的属灵生活和信仰实践。我盼望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可以听到我们主来的脚步声。如果你听到，你的情况，你的生命状况就不一样了，你就会有一种紧迫感，你就是有一种敬畏感，你就会知道你和这个世界之间的不同，很不一样，很不一样。所以这一点需要了解。 而且教会对自己所处的这个时代要有所认识。我们现在越来越对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缺少了解了，缺少了解。最近这一段时间，我在向我的儿子来学习，来认识这个时代，因为他是在这个时代中生活的人。我的意思是什么呢？不是说他比我更属灵，他比我更了解真理，而是他确实是在这个时代的罪恶中打滚的，在那个里面，在那个泥潭中打滚的人。我回头会分享我儿子的变化，但是我向他学习，我从他的身上，从他的生命中和生活中了解这个时代邪恶的程度。我了解为什么圣经说撒旦像吼叫的狮子到处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我学到了这个功课，我对此有所认识。所以我们对这个时代要有所了解。当我对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的历史的走向要有所了解。最近这一段时间，我们和好多的同工弟兄姊妹聚会上来分享说中国教会如何如何的复兴，我指的是中国大陆的教会如何如何的复兴。但是我告诉弟兄姊妹，我说我们要在神面前求神特别的怜悯恩待我的教会。如若不然，欧洲的教会是什么样子，中国教会最后也是什么样子，美国教会也要走上欧洲教会的老路，中国教会也要走上美国教会的老路。你要注意这一点，看看教会的历史走向。宗教改革的发源地现在是信仰状况最糟糕的地区，你注意到这一点吗，弟兄姊妹？改革中最活跃的地方荷兰，现在是欧洲最初同意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几个国家之一，你了解这个状况吗？所以你要了解这个时代的历史和它的未来的走向，在这有了这些认识的时候，我们才是一个心胸开阔的、有属灵视野的一个基督徒。今天我们基督徒的视野太狭隘，但是十字架可以拓展我们的国度胸怀和视野。所以我们要有这种眼光，我说是先知般的眼光，不是做先知，当然更不是今天我们所看见的那些假先知。然后认识这一切，这些所有的可变的因素都要用神不变的道来做尺度，来做尺度。今天这个世界之所以混乱，是因为他们没有一个绝对的尺度。所谓的后现代，就是没有尺度的现，没有尺度的时代。我有一次到那个德国那边去，我记得那一次栾长老也到那边去，接触好多那些年轻人，跟他们说话的时候，我们之间的都是大陆背景的孩子，但是我发现我跟他们讲话的时候，那个隔阂，语言的文化上的隔阂已经相当大了。我说你们讲的话我听不懂，我说你们是新人类，他说不，我们是新新人类，他们是新新人类。所以你知道，没有尺度的一个时代，但是教会要保持清醒，是因为我们有一个绝对的尺度，那就是神的道，神的话语非常的重要。有了这个尺度，我们就可以把握、了解、认识，甚至引导这个时代的道德和灵性方向，这是教会的工作。这个时代的道德、宗教和信仰特征，我们的主描述得很清楚。法利赛人求神迹，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他指那个时代不是单单是主生活的那个时代，包括我们今天的时代，你会发现已经越来越淫乱，越来越邪恶。前一段时间有世界杯足球赛，世界杯， 我一场都没有看，但是我始终很关注这样的一个巨大的一个世界性的事件。我比较这一次的世界杯的那些外围的那些生活场景人的表现，你会发现比上一次世界杯那个外围的环境人的表现更加的邪恶。我不知道下一次世界杯会邪恶到什么程度。十万妓女从世界的各地到这个南非那边去，所以你要知道这是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主耶稣基督在这里也不是说邪恶淫乱的法利赛人和文士，而是说这个时代也包括了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环境，这些人。所以这个时代求神迹，我们的主说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除了十字架的神迹，没有神迹给这个时代看，没有神迹给这个时代看。这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早早的清楚的来了解十字架的重要性，真理的重要性。主耶稣是如何来描述这个时代的，我们来看一看马太福音十二章。耶稣说这个时代邪恶淫乱，一会儿我会讲什么是邪恶和淫乱。马可福音八章三十八节他说淫乱罪恶的时代，然后九章十九节说不信的时代。这是我们的主对这个时代的描述。你不要用我们的这种人性的文化的哲学的甚至是进化论的这样的一种观念来看这个时代，因为我们今天常常会用这样的观念来看这个时代。这个时代有多么大的科学成就，这个时代的人开始进入多么高的文明状况，不是这样的。不要把我们的对这个时代的理解放在我们的主对这个时代的这样的一个描述，这种真理性的描述之上。所以我们的主说这是邪恶淫乱不信的时代，路加福音说这是又不信又悖谬的时代。所以为了向我们揭示出这个时代的本质和特征，我们的主用了邪恶淫乱不信悖谬这些字，非常重要的字，对我们今天来认识这个时代非常的重要。邪恶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这一种道德性的社会性的邪恶，它的最典型的表现就是虚谎和没有意义。有时候我们所了解的邪恶好像是就是拿刀杀人，就是拦路抢劫，它是一种道德性的社会性的邪恶，所有的那些具体的恶都表现为没有意义。这就是主为什么说你们是地上的盐，是世上的光，让基督徒成为地上的盐，世上的光。主的意思就是说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处在一种没有意义的状况中，一种虚妄的状况中，基督徒以他真理所带出来的生命来影响这个时代。盐只可以解决腐败的问题，给人带来意义，既可以解决腐败的问题，又可以给人生带来意义。所以基督徒要有这样的一种生命能力，但是我们今天缺少这样的一种力量。你是世上的光。有一次在香港的一个小型的聚会上，有大概八十几位大陆的家庭教会同工在那里，我说我们现在也常常说我们是光，但是我们是在教会的四堵墙里边彼此照来照去。牧师照亮信徒，信徒照亮信徒，信徒照亮牧师，我们彼此在那里光照。但是主说你是世界的光，照到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中，照进这个黑暗掌权的时代中，把耶稣基督福音真理荣耀的光照进去，改变这个时代。 虚晃没有意义，淫乱。这个字的本意当然是指性问题上的不道德和淫乱关系，但是出现在圣经中，弟兄姊妹，你要熟悉旧约圣经、新约圣经，你会发现用在属灵的淫乱这样的一个意义上的次数，要比用在性不道德上的次数多得不得了，多得多。所以在圣经中，不单单是指肉体上的性上的淫乱，更是灵性上、信仰上的淫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这个事情上已经犯了太深的罪，我们已经把这个世界的东西拿到教会中来，已经在教会中已经形成了潮流。这个我在芝加哥的穆迪那边读书，穆迪圣经学院，这个布道家穆迪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们的教会像一条船行走在世界的大海上，我们是在世界中生活，教会像一艘船一样，一条船一样，但是我们可以行走在这样的一个大海上，如果海水进到船里面来，我们就有火了。可是今天你有没有注意到发生了什么情况？世界之海的水越来越多的涌进我们的船里面来了，有没有注意到你？而且我们现在已经没有能力把这些水排出去，我们现在正在想着一切的办法，把涌进我们船中的这个世界潮流、世界海洋中的海水，我们正在想尽一切办法把它改造成饮用水。有没有注意到这些现象？我们已经发明了太多的机器过滤这些水，来改造这些水，然后用来用它来解渴，因为我们觉得神的话语不够我们喝的，生命的活水不够我们饮用的，从十字架那里流下来的生命活水已经不能够再滋润浇灌我们的生命和心灵。世界之海的水涌进来，我们正在把它们改造成我们可以喝的水。今天的很多基督徒、很多教会喝的都是这样的水。何西阿书，这地大行淫乱，离弃耶和华。四章十二节说，他们的淫心使他们迷失，他们就行淫离弃神，不守约束。所以性淫乱是可怕的淫乱，信仰和灵性上的淫乱，这是神最恨恶的淫乱行为。这些都需要我们今天的教会和信徒好好的来反省。不信，主耶稣对不信又不信又悖逆的时代，是对神的一种抗拒态度。你说我是已经是基督徒，我怎么可能来抗拒神呢？想一想看，你是基督徒，你抗拒神吗？你抗拒不抗拒神？抗拒神的请把手举起来。你们都抗拒神啊？我说抗拒神的请把手举起来。我看刚才有几个被你把手举起来，大概听错了，举起来的都是不抗拒神的，不举起来的也是不抗拒神的。但是我们在抗拒神，我们在不信。为什么？神怎么在我们的生命中来设立宝座呢？神如何在我们的生命中来掌权呢？神是借着他的道在我们的生命中来掌权，圣灵如何在我们的生命中做工呢？圣灵充满到底是在讲什么呢？充满了之后，就是让我们在台子上摇摆晃，那个舌头不当尖，在那里嘟噜嘟噜嘟噜嘟噜打滚，满地打滚，那个就是圣灵充满吗？弟兄姊妹，想一想看，保罗所说的圣灵充满，你们要为圣灵充满，讲的就是那个吗？ 神如何在我们的生命中设立宝座来掌权，做我们的主，生命的主，如何来做呢？我们愿意他来我们生命中掌权，我们不抗拒上帝，我们爱我们的主，但是圣灵在我们的生命中、心灵中是借着神的道来工作，主是借着他的道来掌权，上帝是借着他的道来设立宝座，但是我们今天却在神至圣的真道上已经开始偏离。当你已经离开十字架这个中心和焦点的时候，你已经偏离了神的道，你已经是在不信，是对神已经表现出一种属灵的抗拒，虽然你不承认，所以这是一种邪恶的心态。希伯来书第三章告诉我们说，十二节，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存着不信，或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的神离弃了。这句话不是对外邦人讲的，是对弟兄们讲的话，你要特别注意，是对教会中的信徒讲的话，你要小心，免得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这里所说的不信，不信的恶心的不信，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说的那个又不信又没有的时代，那个不信。所以这些字那么圣灵选用那么准确的字来描述这个时代，描述弟兄们中可能出现的一群人，这就值得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警惕了。要我们要特别的小心。下面说悖谬，又不信又悖谬的时代。悖谬就是指离开正确的道理，离开正确的标准。圣经是我们教会宣扬真理的一个至高的准则，离开了这样的一个准则，你就是悖谬。今天你所讲的一切，你是牧师，你是传道人，你说我讲的东西已经偏离了圣经的完美的规模，我没有凭着圣灵的能力和怜悯守住神话语全备的规模，偏离了这个中心，弟兄姊妹，你就是悖谬。你不要以为耶稣基督就是在讲法利赛人温室和撒都该人，就是指我们。如果今天我讲的这些东西偏离了神话语完美的规模，神就可以对我说你是悖谬。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悖谬？偏离了这样的一个准则，你就是悖谬。引人离开正确的标准和价值，按照我们的本性，按照人本性所爱的去寻找另外一套价值，属世界，去虚构一套价值系统，你就是悖谬。这就是悖谬。所以保罗非常了解这个悖谬时代的实质。保罗用这个词用了很多来指人的悖谬和这个时代的悖谬，所以把正确的东西扭曲，把福音扭曲，传一个没有十字架的基督，不传背着十字架跟从主的这样的一个成圣的准则，经常喊的就是要富足，要成功，要医治，这就是悖谬。所以你看看今天的那些电视上的那些所谓的那些布道家们，你看他们讲出多少悖谬的话语，很可怕的，非常可怕，非常可怕。保罗在使徒行传第十三章中对那个行邪术的那个以驴马用过这样的一个字，他说你这充满各样奸恶诡诈，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你混乱主的道，主的正道还不止步吗？那个混乱就是悖谬的原词。你这充满各样奸恶诡诈，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你悖谬主的正道还不止住吗？所以弟兄姊妹，这也是对我们今天那些悖谬主的正道的人所说的话， 如果你也在背没有主的正道，你要止住，要悔改，要悔改。虽然这个时代求神迹，这个时代邪恶不信悖谬淫乱，但是我们的主总是要把人的目光引向十字架。在下面的经文我们看到主说，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没有神迹你这时代看。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的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主总是要把这个邪恶淫乱视在人的目光引向他的十字架，引向他的十字架。所以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看见约拿，从这个经文里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了解约拿书的那个意义，从这个角度我们才能够了解约拿书的那个意义。约拿预表了耶稣基督，但是这个预表弟兄姊妹，它是一个反衬式的预表，和摩西预表耶稣，和大卫预表耶稣，和所罗门预表耶稣都有一些不同，它是一个反衬的一个预表，从表面来衬托出耶稣基督的性情。约拿是一个悖逆的先知，神让他到尼尼微去，他就往他是那边跑，以至于被神送进了大鱼的肚腹中。所以他以他的悖逆来衬托我们主耶稣基督的顺服。约拿因悖逆而被送进大鱼的肚腹中三日三夜，我们的主却因顺服死在十字架上，埋葬复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总是要把我们的目光引向十字架，因为我们接下来还有好几堂信息，我会更详细的来讲这些。所以今天我们先了解这些一般性的内容。那么我们已经从主的话语中看到，这是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我们看到这个时代的人求神迹。我们的主问，为什么求神迹呢？为什么不进入这个神迹要表明的一种信仰的实质呢？为什么只看这些表面的东西呢？这是我们主在马可福音中所问出来的话，这个时代为什么求神迹呢？但是今天信仰的可悲状况就是求神迹，你从各个角度各个方面可以看出我们求神迹的这样的一个表现。要神迹不要基督的十字架，这是一种信仰上的本末倒置。我们要医治的神迹，弟兄姊妹确实需要医治，我们需要医治，我承认我们需要医治。最近我更深刻地意识到我们的灵性需要医治，我们的身体当然也需要医治，但是这一切神迹的那个指向都不能偏离十字架。灵性的医治是因为他受的鞭伤我们可以得医治，身体的医治我们要放在上帝主权的旨意之下来寻求，看看合不合圣经的真理，合不合神的心意。最近这一年里面我参加了四次四十几岁的弟兄姊妹的这个随身班，在这一年里面我们那么横切地为这些弟兄姊妹寻求医治，流泪祷告，禁食祷告，为他们寻求医治。但是上帝是掌主权的上帝，他有这样的医治的主权，也有不医治的主权，我们只能够顺服他的旨意。虽然我们那样的切求和祷告，但是这几位弟兄姊妹都被主接去了。所以求神迹要把要求医治要放在上帝的主权之下，求成功，求成功。你在圣经里面 在主耶稣基督的教训和使徒保罗的教训、彼得的教训中，你看不到这样的一些教导。但是今天这样的声音却在我们的讲台上越来越高扬，要富足的神迹，要教会增长的神迹。现在看的不是这个教会到底有没有教会的本质，而是看教会的人数，而是看教会教堂的高大与矮小。在加州那边那个 Robert Schuller 的那个教会 Crystal Cathedral 已经成了这个世界观光的景点。你到加州去旅行，在那个景点，那些导游的那些导游的那些内容上参观，那些教会像是一个景点。你就发现教会已经和这个堕落不太好了。要数字的神迹，神迹使人趋之若鹜，因为它符合人的本性。这是今天教会可悲的状况。而且要神迹不单单是一些行动，不单单是一系列的行动，是一种很严重的一种信仰衰败的心态，是一种心态弟兄姊妹，是一种营造虚假的信仰繁荣的心态，这也是很可怕的。有一次在加州那边有一个聚会，有各地来的一些同工，其中有一位是从事大陆福音事工的一位同工，他在那个墙上贴了一些照片来宣传大陆的家庭教会，那是很好的，但是他所做的那些东西也是很叫人觉得不可思议。他贴了一些照片，家庭教会一些家庭教会领袖的照片，然后在下面写上是这是500万家庭教会成员的领袖，然后下面又一张照片，下面又是500万家庭教会成员的领袖。我就过去问他，我说龙牧师啊，我说这个500万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有谁知道中国家庭教会到底有多少人？怎么知道他是500万人的领袖？他说这是他们自己告诉我的，他们亲口告诉我，他们每一个团队都有1000万人。他说我觉得不太可靠，我就给他打了一下折扣。我说你这里折扣，我说你这个折扣一打就是500万，500万马上就蒸发了，就变皮了。弟兄姊妹，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国内的那些弟兄姊妹，你知道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生活的这一代人啊，追求虚假的繁荣、虚妄的东西已经成了习惯。如果你不深入的进去了解，你不知道我们在海外说复兴了，感谢主，哈利路亚，掏钱吧，赶快支持。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是真的被这些虚假的东西、虚假的繁荣掩盖了我们的眼目。就是在那样的一个团队里边，他们说他们这有多少人，那里有多少人，最后你一了解，你发现都是一些虚妄的数字。荷兰的一个团队说他们在大庆里面有60万基督徒。如果你不了解的时候，你会发现哈，感谢主，哈利路亚。你一了解，你会发现这是一些虚妄的东西，是要神迹的心态。2007年开福音大会之前，我一下子打了200-300个电话，跟各地的那些家庭教会领袖联络了解，同时我也了解情况。我就问大庆的两位家庭教会同工，本地同工，我就说你们大庆一共有多少人口？他说我们市区120万，郊区120万，加在一起240万。我说那个人说在那里一下子就有60万是他们的信徒。他说那是不可能的，1/4，怎么可能？我说你们有多少信徒？他说我们10万，不得了，大庆。另外一位家庭教会同工，我说两个是不同的小团队，我说你告诉我你们有多少，那个地区有多少信徒，整个不是你们一个团队。他说我们大概有10万，在那里服侍了几十年的同工，说有10万信徒，那是比较可靠的。而且他们在外面说他们在哪里有60万信徒，这里60万，那里60万，这里60万，那里60万，50万、100万加在一起当然1000多万， 然后就告诉海外说，这位是家庭教会1000万信徒的领袖。就是这样，海外的那位同工他觉得不太可靠，给他删掉了500万。弟兄姊妹，这是什么心态？要神机的心态，可悲的状况。所以这不单是一连串的行动，这也是一种心态。我们在海外也要特别的小心，弟兄姊妹，我们要进入信仰的实质，不要只是抓住信仰的表面。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今天要谈的。既然我们处在这样的一种可悲的状况中，那我们就要悔改，悔改，回到神话语完美的规模，回到我们信仰完美的规范，回到圣经，回到神的道理。这是我们今天最当紧要做的事情。我们当紧要做的事情，不是开一次又一次的退休会，而是求主的圣灵呢抓住我们的心，引导我们悔改，带我们进入神话语完美的规模，让我们的眼目再一次看见我们信仰的中心和教训。但愿我们这一次的聚会，我们主的灵能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做这样的工作。但愿这一次的聚会成为你改变，成为改变你的生命，更新你生命的一次聚会。这个地方外部环境是那样的美，生活也不错，但是这些东西都是次要的。这一次如果你能够进入我们信仰的实质，与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有美好的连结，你在这个时代成为一个照着圣经完美的规模传讲十字架、见证十字架、活出十字架的人，你这一次退休会就是白来，就是突然的来一次。但愿主的灵在我们的心中做这样的工作。我们一起祷告。满有恩典的主，满有恩典的主，我们求你自己圣善美好的灵，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来做感动的工作，对我们的心说话，引我们进入更深的悔改，引我们回到你话语完美的规模，引导我们的眼目定睛在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留下生命的主耶稣基督身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在十字架的亮光下再一次来审查我们个人信仰的实际，审查我们教会信仰的实质。求主你这几天恩待我们中间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主啊，帮助我们进入与你连接的真实，使我们的生命从这里出去之后完全不同，完全不同。感谢赞美我们的主持人，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门。